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研读《生命记》的第二十章。《生命记》第二十章的主题是关于战争的规条。《生命记》是一本十分实用的书，它对于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有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虽然《生命记》是给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但是其中所运用的大原则对于今天90年代的基督徒也是大有帮助的。今天我们社会的法律基本上是从圣经而出，但可惜现代人已经渐渐地远离了圣经的原则。立法的人都按照人的心意而做，失去了立法的属灵精神。生命记所谈论到的某些问题，曾经是美国的总统华盛顿一直尝试着解决的问题，而且不少的立法者为这些问题争论了许多年。究竟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年轻人应否服兵役，在何种的情况之下年轻人才可以免服兵役，不必参加战争，以及在何种的情况之下才可以与敌人征战。在生命记里面，上帝把这些最基本的原则说得清清楚楚，但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很少人去关心去了解，以至于我们经常陷在困境之中。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圣经是如何说的。首先让我们来读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的经文。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这里有一些重要的事是以色列的人一定要留意的，其实我相信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大家也会看过一些的口号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去爱，不是要去战斗。其实这也是十分好的事，不过跟其他的口号一样是没有意义的空谈，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人心 比万物都诡诈。不少厉害的冲突很容易就引起了斗争，引起了战争。不少时候我们都要去保护自己，而上帝是站在旁边观看的。其实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留意的，那就是在任何战事中，如果没有上帝同在，我们都不能参与，也是不能够胜利的。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0章第2节到第4节的经文，大家请听我来读。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以色列人要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必须与仇敌征战，面对大大小小不同的战争。然而在这里上帝答应他们要与他们一同出战，所以祭司要在出战之前宣告，战胜敌人的秘诀乃是在乎上帝的同在。跟着上帝还列出了4个规定，说明哪些人可以不必去打仗。第一个理由是在第5节，请大家听我来读。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这里说到，如果有人盖了新房子而还没有机会居住的话，他就不用赶赴战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一定留在新房子里面，他会惦记新房屋，而且想住在里面享受一下，所以这些人可以免疫了。第二个理由是在申命记第20章的第6节，请大家听我来读。这里说，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如果有任何人栽种了新的葡萄园，他可以说是开始了一种新的事业，而在这事业还没有完成之前，他一定渴望等候他的成果，所以他最好还是留在家里面等候他新事业的成果，否则他若死在战场上，那只有别人来享受他的辛劳了。这不是很有趣的事吗？由此可见，上帝是体谅人心，为人的好处而设想的上帝。第7节说到另外一个理由，请我们来读申命记第20章第7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这里说到任何人如果刚娶了妻子都要留在家里面，因为他实在爱新婚的妻子，总是舍不得离开，所以这一类的人也是不适合于上战场的。跟着第4个理由，请大家听我来读申命记第20章的第8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这里说到胆怯的人，他可以免疫，免得影响别人。这一类的人是最有可能逃离战场，躲到家中去的。这4种规定从另一种的角度来看，也是为了鼓励和激发百姓勇敢作战的一种手法。事实上，一些在战场上有胆怯表现的人， 的确会影响全军的士气，所以不如不让他们上战场更好。这里所提的免疫规定跟第一节所说的有互相的关系。第一节提到征战的胜利不在乎人，而在乎上帝的同在，因此军队的职数比数量更重要。一队优秀的官兵是要完完全全的委身于上帝，并且对上帝在征战中的能力有绝对的信心。跟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0章第10节到15节的经文，请大家听我来读。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里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对待远方的敌人必须要尽量以和为本，所以当百姓进攻某一座城市之前，先要向敌方声明和平，要求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争端。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对方投降。如果对方投降，那么只要求他们服从政府的权柄，并且缴纳每年的税赋。如果敌人不肯投降，并且做出反抗的行动，那么在攻下那座城之后，他的一切男丁都要死在刀下，妇孺和牲畜就要被带回去当作战利品。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0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是关于对待迦南城市的居民，请听我来读。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血气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对于迦南地的原居民，那么就必须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构成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危险，使上帝的子民被引诱去敬拜邪神。虽然有人以为这种的做法不人道，然而这正是罪恶满盈的迦南居民应该受的刑罚。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15章第16节，上帝在那里早已经说过了，那里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到这时候迦南地的居民他们已经罪恶满盈了。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0章的最后一段，就是19节到20节。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 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不要砍伐所占领之城的果树，因为果树除了能够及时供应食物之外，日后也可以成为以色列民的资源，而那些不结果子的树木就可以砍伐用来修筑营垒。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的第21章。申命记第21章是有关谋杀案、战俘跟家庭的一些律例。现在让我们来读申命记第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座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景象。这里是说到，如果有人发现尸体而明显的是被谋杀的话，那么看哪一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负责处理这一件无头凶案。虽然未必是这城的人做的，但这个城却是要全力的负起处理的责任。跟着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就是你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在处理凶杀案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如果有一个地方发生罪案，那城的居民就要负起责任，这是一个群体的责任。虽然有可能不是这城里的人杀的，但这城仍然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城中的长老就要为这城祷告，这样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基督耶稣是在城外被杀的，不错，他正是，但他的死正要拯救杀害他的人。第六节所说的洗手，是表示罪过与自己无关。跟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1章第10节到第14节的经文，是讲的关于女战俘的事。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婢女待她，因为你玷污了她。 本来摩西律法对外邦人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严禁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来往，尤其不要娶外邦女子为妻，免得在不知不觉间被外邦的妻子勾引而走向敬拜邪神的歧途。但这里是例外的，按照近东一带的习惯，妇女也是战利品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女战俘，实际上她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国籍，规划成为战胜国的居民，因此她必须30天之久哀悼自己的父母，还要剃去头发，剪掉指甲，换上衣服，使她忘记自己的家乡，跟随要娶她的以色列丈夫，并在以色列民中间开始新的生活。跟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1章第15到第17节，是关于长子的继承权。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这是为了保障那些不受宠爱的长子的权利，以及敬子父亲无故的废掉长子的特权，或者是凭着私意将这一份权利给予他宠爱的妻子所生的儿子。长子的特权远在他们列祖时代已经被明确的认可是不许更改的事实。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1章18节到21节的经文。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父母的权柄是上帝所给予的，不听从父母的逆子就是藐视神的权柄，应当受到惩罚。他要被带到长老的面前，在城门那里被处死。最后我们来看《申命记》的第21章第22节跟23节的经文。这里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挂在木头上的尸体，这种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的，这刑罚也是一种莫大的羞辱。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选择了这种的死法，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挂起来，接着死为世人除去了罪孽，接着这个为世人除去了咒诅。这是主耶稣基督伟大的牺牲，因着他这样的牺牲，就成全了神的救赎，被神所悦纳， 本来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你是我，因为我们的罪羞辱神，因为我们的罪是应当被咒诅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义。感谢赞美主，我们从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这两章的圣经当中又学到丰丰富富的真理。愿主恩待每一位听众，现在我们用祷告来结束。天父啊，我们谢谢您从这两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让我们更多的爱你，知道您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公义的、圣洁的、信实的神。你更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替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可以得福，可以从死亡中得到永恒的生命，可以从咒诅里面得到天上的福气。我满心的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